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端午节快乐！欢迎来到人气教育厅，我是人气 Lisa。好，不更新的时候就一集都不更新，要更新的时候就一个礼拜更新三集。大家喜欢哪一种 Lisa 呢？今天是端午节，那现在我呢是在陪小智宝睡觉。不过他好像已经快醒了，是不是快醒了？然后大智宝呢，前天就回到桃园这边来了，昨天打完疫苗，现在自己在外面玩战斗陀螺，有其他家人陪他啦，我妈、我先生这样子。端午节有没有吃粽子呢？有，今天 Lisa 家有吃粽子，因为有小朋友的关系，每次到了这种重大的节日啊，我就要开始讲一些故事，讲端午节的由来、吃粽子的由来等等。反复的讲这个故事，讲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好奇怪，好多疑点，就是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好像我对小朋友的说法是因为纪念屈原。那屈原这个爱国诗人呢，跟皇帝啊，跟君王上谏呢，讲了自己的意见，忧国忧民的讲了他的一些觉得可以让百姓过得更好的方法之后，不被采纳，心灰意冷，投汨罗江自尽。为什么要这样？我会觉得可能会不会是有一点冲动，有一点情绪化了。当然啦，个人的生命的抉择，我是尊重屈原的意愿。可是，就我看来，屈原是还算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人。从后续故事的发展看起来，人民蛮爱戴他的。所以说，除了跟君王举荐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吗？改变世界的影响力没有得其他的发挥吗？我会觉得有点可惜。而且我觉得这种、提供给别人意见看法不被接纳就投江自尽，好像以现代的标准来讲，是不是有一点情绪勒索这种感觉？好，那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就是不代表诋毁屈原这个人啦，我自己的一些内心的小想法这样子。再来就是，好，屈原投江自尽了，附近的人怕他的遗体被鱼虾吃了，所以就丢了一些 像类似粽子的prototype 这样的那种米做的小颗粒进去河里这样子。也觉得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人死了不能复生，遗体就该回归大自然，让微生物分解，让鱼虾吃掉才好。那如果一直往河里面丢鱼饲料，导致屈原的遗体都没被分解的话，这样不是有点恐怖吗？跟木乃伊一样。然后再就是，不是改变了河的生态吗？会不会有点污染环境的疑虑？再来是那个年代比较贫困吧，所以这件事是真的吗？自己都吃不饱了还喂鱼，没有把鱼抓起来吃就不错了呀，有很多的疑惑。然后大智宝呢，五岁的大智宝也开始会进行一些比较批判性的思考，他也提出了他的质疑。他觉得这个故事的疑点是在于说，那为什么、大家有听到外面的声音吗？我妈跟大智宝的一些互动，好，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没听到就算了。好，因为现在大智宝整天沉迷于玩战斗陀螺，常常弄得家里就是铿铿锵锵的，锣鼓喧天的。好，为什么会大智宝的质疑是，为什么这个习俗为了纪念屈原，不是继续往河里丢粽子，而是把在端午节这天把粽子吃了呢？对，我觉得讲的对，有点奇怪，为什么是 吃粽子而不是丢粽子？我想就我自己的观察想法，我会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粽子好吃吧，就是想吃粽子。我尤其喜欢吃南部粽，不是端午节日子我有时候也会吃粽子，有时候早餐会吃素粽加花生粉，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但北部粽我是不吃的， 北部粽就是有饭，引战了，引战了，对不起、哦、大家想吃什么粽就吃什么粽，吃水晶粽也好，吃甜粽也好，吃潮州粽也好，吃皇家干贝鲍鱼粽也好，吃简单的素粽里面只有花生米也好，都很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就想，人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有点不敢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渴望，像华人的很多的祭祀文化就是拜拜文化，在某个特定的日子就要拜什么，比如说中元节就要拜的一些很丰盛的东西，然后普渡好兄弟，比如说过年就要吃很丰盛的年夜饭，是什么意思？会不会自己想吃啊？因为古代的社会可能物资啊食物比较缺乏，有的时候真的想吃点好的，但是不好意思说，呵呵，就饭都快吃不好了，还在吃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如果是为了拜拜，为了祭祀神明，为了纪念祖先，为了普渡孤魂野鬼，好像比较有一个正当性。所以说单纯的说，我觉得生活需要仪式感，特定的日子做特定的事，给了一种规律、安全感跟幸福。所以我建议呢，端午节这天我们就固定来包粽子玩，然后再把好吃的粽子吃掉，这样的一个提案可能就是不好意思讲出来啊。如果说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包粽子吃粽子，一边好玩好吃，一边又显得很有正当性嘛。那其实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要纪念屈原的呢？除了粽子以外的事，我对屈原真的一无所知哦，因为我是一个无知的渔夫哦。那不代表各位，但是我真的是除了这个端午节粽子的事，我想不到什么屈原其他的事，真的想不到。与其说是为了屈原吃粽子，不如说是为了粽子吃了屈原吧，就把它拿出来消费了。我觉得我是这样哦。那我又继续想，我觉得应该有些人不喜欢吃粽子，就什么粽子都不喜欢吃，特别讨厌被规范，就什么日子就要吃什么，讨厌、哦、那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在某个时刻他就会选择不要再做这个传统了，不要再跟着传统了，又或者他还是继续的跟着这个传统、哦、我们家大智宝在门外玩那个战斗陀螺玩得太嗨了，所以有时候我录广播录一录会晃神，就被他的声音吸引干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门外的吵杂，我继续讲。那或者是明明心里不喜欢粽子，但是反正大家都这样说，大家就这样做，就继续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有点可惜了。我觉得任何一个传统它可能都还是要再一次的被时代考验，如果是真的很不合时宜的，如果真的很铺张浪费的，如果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的，比如说拿香拜拜烧金子等，其实可以换个方法了，看看能不能保留它的象征意义仪式感之外，就不一定要完全照着传统做。我觉得 人的心意还是比较重要，人还是比那个礼教来的重要，不要让礼教去杀人，这样子就有点本末倒置，人才是最重要的。最近呢，我就有发现我自己，探索我自己的内心，探索我的潜意识层。我相信各位朋友应该也都有点了解我这个人，就是我很喜欢讲一些大道理有时候还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特别是我连我对自己都是这个样子，我不是对别人这么讨厌的事，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最近因为一些事情发现说，我有一些过去的不愉快的记忆，其实我没有完全释怀，那我也不讲出来了，因为我还没有完全释怀，我不想讲。然后这件事，这些过去的回忆重新想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伤痛。席慕容有一首诗，具体的句子我忘了，大意是这样，就是人生好像 一列火车向前驶，然后当我们今天回头看的时候，会看到铁轨，铁轨的一侧是快乐，铁轨的一侧是悲伤。但是很奇怪的、哦、快乐的事一旦过去了，再回想起来就只剩下遗憾了，就是快乐的过去就是永远的失去了。可是呢，那些痛苦的回忆啊，再回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好像又再痛苦一次一样。内容大概是这样，具体的诗句我忘了，然后我那时候看了我就觉得点头如捣蒜，对对，就是这样。快乐的事呢，就会有时候会让我觉得 很可惜，就是那样的时光真的回不去。可是痛苦的是，有些事我真的其实没有走出来啊。可是这种没有什么没有走出来的事，我总是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去重新包装它，不管是故作轻松啊，都过去了，云淡风轻这样子，或者是我会用比较试图去积极乐观的说从一些不好的事情、伤痛的事。让我快崩溃的事里面去找出它有没有正面的意义跟价值，就是这是一个不太好看的东西，但是我用一个比较漂亮的包装可不可以把它包起来。又或者是有时候会试图做一些本质的转换，过去的一些糗事啊，一些难看的事，一些很悔恨的事，看能不能当成一个笑话来讲，就是好啦，惨都惨过了，就 make fun 吧，就是从中找到一些乐子吧，有时候我会这么去做。那我自己本来是以为这是一个特别坚强勇敢有智慧的举动，可能有点 老人啦、啊、就是旁人看着我这样子明明就很惨还要在那边讲出其中的收获，你就觉得可能会有点老人。但是我原本是自己以为这是一个特别坚强勇敢的事，到我开始去探索我的潜意识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特别脆弱的举动、欸、就是我的经历，我所不能接纳的，我所不能谅解的，我就把它重新包装，换个样子，至少外表看起来不再是那么刺痛我了之后，我就再把它藏起来。我在做的就是这样子。那有时候被一些触动，或是想到，或是类似的场景发生的时候，我又再把那个包装拆开来，然后就会发现里面的东西一样刺痛着我，我并没有真的接纳。我并没有真的完全接受，我真的没有让它过去，过去的事没有过去这样子。然后呢，我怎么办？我又把它包起来，我又帮它找到一个更正面的意涵，重新的感受。哦，好，看似同理别人、同理自己等等，然后用一些这样也不错，也有帮助。人生就是这样之类的话，又把它包起来，然后又收起来。其实真的是脆弱的，而且。不能接受自己的脆弱，不能接受我自己不勇敢，不能接受我自己不乐观，不能接受我的过去的有一些经历完全不是我所想要或是我能承受的。我会这样子发现，好，这样讲好有点太沉重了，有个比较开心的，你看我就是这样。最近呢在中国的一些影音的平台，像什么哔哩哔哩啊、小红书啊这些媒体平台，很流行一个主题、一个标签、一个 hashtag 叫做“与素颜和解”，流行一阵子，算是退流行了。Lisa 比较跟不上流行。然后“与素颜和解”是什么意思？有些朋友听到应该会觉得莫名其妙吧，有些朋友男生朋友根本不知道素颜是什么。素颜就是指没有化妆的样子，那因为男生朋友从来就不化妆，很多都这样，然后连鼻毛也不剪，或者只有我老公是这样，连眉毛也不修一下，胡子也不刮干净，所以 对我老公来说并没有什么与素颜和解的概念，他一直跟自己的素颜处得很好，反而我希望他与自己的素颜进行一些思想及行为上的斗争，好吗？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的素颜，好吗？好吧，是我旁人这样想。有些人会觉得干嘛跟素颜和解，就是跟素颜是打了一架吗？互相按铃控告了吗？有什么不愉快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素颜和解的人，其实就是已经跟素颜和解了，就是从来没有吵过架，处得很好，没有什么疑虑。与素颜和解的意思比较像是能不能接纳自己的长相，不管这个长相是世俗定义的漂亮或不漂亮，不管这个长相是自己定义的漂亮或不漂亮，都接纳它这种概念。然后伴随这个 hashtag 的文章或影片就很多，就是卸妆啊或者是没化妆啊，然后自己在边闷闷啊，说啊我的脸上好多瑕疵哦，但是没关系啊这样子。那有一些这样的贴文呢，就会蛮明显的说好像不是与素颜和解，好像是素颜蛮正的，就是不化妆也漂亮 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平常没有机会让大家知道我的不化妆有多漂亮，借这个机会贴出来，会有这样的人跟文章。然后他自己可能跟素颜和解了，其他人跟素颜的关系更紧张了，就是为什么他不化妆都那么漂亮，我怎么长这样，万难安内心意、哦、很难过。那有一些更夸张，有一些这种 PO 出来说哦，我的素颜虽然不完美但我接受了的影片里面有一张完美的素颜就算了，那个素颜看起来好像是化过妆的，就不是没化妆的素颜，是化了妆然后假装是素颜，就是可能有隐形眼线啊，或者是比较自然色的口红啊，然后看起来有涂抹一些遮瑕，肤色比较均匀，然后这样的一张脸明明就是疑似化妆的脸，然后在那边说他努力的跟自己的素颜和解了，然后旁人看起来就会觉得没有啊，没有没有，你的素颜已经被通气了，你的素颜在哪里、哦、没有和解，已经通气、哦、寻找中了，反正各种现象都有。那有一些人呢，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讲，讨人喜欢嘛，就很赞，有些人就出来说不，我绝不和自己的素颜和解，我就是要化妆，素颜很难看，我不想给大家看，我不化妆我绝对不出门、老娘花了多少钱买化妆品呵呵，我干嘛浪费，我就是要带着妆出门、这种我就也觉得哇赞，就是很有个性，就为什么我要跟素颜和解，奇怪，我就觉得我素颜不好看不行嘛，我就觉得这种人就是他不能接纳自己的素颜，但是他很能接纳他这样的自己，我觉得也是很不错。那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跟 Lisa 有点像，就是跟自己的素颜呢也没有完全和解，然后也想要和解，然后也不能和解，诉讼纠缠不休，最后可能是还起诉或不起诉，那就算了吧，无可奈何，我就长这样了，和不和解又怎么样的、哦、像我就是如果要我挑我自己脸上的瑕疵，我也是讲得出非常多的，别的不说肤色就很不满意，实在太黑、哦、但是、具体来说有没有为此做很多努力，那有些奇怪的旁门左道有趣的事不少，但是好像也还好，没有说花大钱去做医美就非得拼得你死我活这样，没有、哦、大概就是试试看能不能改，不能改也就算了，认了这样子。对，我是控告了我的素颜，然后检察官说不起诉这样子、哦、不去处理这样子 的感觉。然后呢我会开始用一些奇妙的方法，我的人格特质可能就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的情况下，我会怎么做呢？我会开始说其实这样已经很漂亮了，已经够了哦，蛮漂亮的啊，然后开始洗脑自己，催眠自己，然后找一些证据来佐证其实这样已经够漂亮了、哦、之类的。像我最近很喜欢跟诈骗集团聊天，除了说投资的诈骗集团、哦、可以让我传游戏邀请给他们赚钻石之外，一些情感的诈骗集团就是那种说自己是无国界医生啊，说自己是战地医生啊，那种奇怪的人，莫名其妙就跑来加我的人，我会跟他们聊，因为他们会一直夸我很漂亮，所以我就抱着练英文的心态，然后跟可以每天被夸漂亮的心态养着这么一群诈骗集团，就我也不加他们哦，不用加他们好友，他们会用陌生资讯的、啊，所以真的是完全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损失啊，就平白得到一群整天夸我的人、哦、当然啦，如果他后续要进一步骗我的钱的话，我是不会被他骗的，我蛮清楚、哦、在这段关系里面，在这段我跟这个听说都是奈及利亚的这些诈骗集团这些关系里面，我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就是快夸我吧，然后让我有一些失去的自信心，在被生活打击中所失去的自信心能够重拾，我就这么搞，然后我就有点怎么说呢，好像更思考了自己，更了解了自己，就是我可能也是没办法跟素颜和解的、哦、如果说只是要去买个东西或什么，我就顶着个素颜我是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说是要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或者是会拍照场合叫我素颜，我是不可能的，真的就是不可能啊，会留下证据的、哦、 素颜的犯罪记录会留下来的。不是和不和解的问题，会留下犯罪的记录。好，但是这样的我就不行嘛，我一定要完全的和解嘛，我一定要看到我的素颜，我是全心全意的接纳嘛，我就做不到。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女生在从小到大的生长过程中，真的是看过太多这种事了，就是漂亮的人就被吹捧上天，然后稍微有点瑕疵的可能就会被排挤、被攻击。举例来说好了，女明星只要显出老太老了，比如说像《欲望城市》的那些演员，就会被攻击到好像她犯了天大的错误一样。但怎么说呢？老了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啊，人就是会变老的。但好像不能允许，必须去拉皮啊，去整形啊，怎样，不能让自己有老态，就是这么严格的被要求的。那这个要求因为从小到大已经几乎是内化成我的一部分了，仿佛我欠这个世界一个美貌的脸哦。如果我没办法给这个世界一个美貌脸，那我干脆不要出门好了，那种感觉。然后如果我没有办法漂漂亮亮的，我好像会被攻击，好像会被其他人笑，会被其他人讨厌，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真的是内化到这种程度了，以至于自己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不要等别人先来批评我，我先批评我自己吧，那种感觉。确实是这样，你要解开这种不能和解，要解开这场诉讼，或许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跟心理建设跟智慧的增长。现在的我是做不到的，我承认。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是一个没办法好好跟素颜和解的人，但是我可以跟这样的我好好的和解。比如说我有一些过去的不愉快的经验，我可能还是没有忘掉，没有办法不介意，但是我尽量用比较搞笑的或轻松的，或是寻找正面意义的、乐观的、正向的方式去讲述它。所以看起来是有一点压抑，有一点虚伪啦，不敢面对很真实的自己的脆弱，不敢面对自己的崩溃。我觉得我可能这样子的态度比较能让我撑过去，或维持住生活至少的平衡，生活继续。对，但是我觉得在这种很脆弱的，特别脆弱，就是脆弱到不敢面对自己的脆弱的脆弱中，还是有一种勇敢的，就是我现在先不处理，因为我知道我处理不了，但是我还会再反复的去检视，去寻找处理的可能。我现在可能没有完全接纳我自己的容貌，但是我是反复的去再去尝试看看能不能更接纳一点。很喜欢 Avicii 的一首歌，然后我唱出来的话，我基本上就把这首歌毁了，所以或许到底要不要唱，就是这首歌是 Avicii 的 Wake Me Up。 Avicii 是一个当代非常年轻的北欧的 DJ， 但是很排名很前面，但是他也很早二十几岁就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有一些情感上的困扰，还有胰脏癌的身体的病痛，所以好像在杜拜公园的时候，在休息室拿碎掉的酒瓶割自己的颈部。其实是我觉得全球乐迷都会蛮遗憾的事。那 Avicii 的名曲非常多，那最有名的应该是这个 Wake Me Up， 应该毫无疑问的是，就是那个点阅量、收听量是很惊人的。那这首歌除了那个节奏非常的好，原唱者的声音也很好听之外， MV 也拍得非常的好看，那个女主角就是正，超正。这首歌的歌词副歌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好像就是我的写照，他就是写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 am wiser and I a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ghting myself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不好意思，唱的真的太难听了，自己都笑。去找啦，去找，就是打 Wake Me Up， W A K E N E U P， 去 YouTube 上找，那个真的很好听。就是意思就是说，等到一切结束的时候，把我叫醒。当那个时候，我已经变得更老、更有智慧了。这些时候，我一直在寻找我自己，而且我不知道我自己已经迷失了。就是那歌词就写出了我的。我就是一直在寻找着我自己， 然后可能现在的我还是不够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是可以的。那整首歌其实都在找讲一种爱与归属，就人的一个本能啊。最近我在重新的想起一本书，叫做《脆弱的力量》，我还没有借到，再把它重看一次。但是《脆弱的力量》在网络上有 TED 的演讲，就那个作者有做一个 TED 的演讲，这个比较容易，大概二十几分钟里大家可以去观看。好，所以我之后应该会再把这本书拿出来介绍，但是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看 TED 的演讲，这样对。脆弱力量在讲什么？就是讲说人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很渴望被爱，很渴望被了解，可是就是因为这种渴望使得我们会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如果自己是不被爱的呢，如果自己是不能被理解，别人是不能理解的呢，就是那怎么办？然后这种恐惧会变成我们跟别人产生连结的阻碍，就不要等别人拒绝我们了，我们可能就先拒绝表现出自己，因为我们怕被拒绝，就会隐藏起来，这个就是变成一种羞耻感。有些事我可能就不想说，或者是不想那么诚实的说，自己把它美化之后再说，我就会这样子。那有些人的人生呢，会被这种情绪折磨得很厉害，就非常的 struggle， 非常的挣扎。有些人就还好，就是大概也是人生起起伏伏，有时候跟朋友或跟爱人都会吵架，但是他大概还是可以比较有自信的走下去。那这两种人生差在哪里？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是宋岳庭的歌吧。Life is struggle， 但是日子还是要过 ，every day， 好多事情必须面对。好，那他其实他的生平比较特殊，他有好像是我记得是脑癌，然后他又是亚裔，在美国生活，可能是有时候会面临一些种族上的歧视或一些不平的待遇，但是他还是很努力，在他有限的生命里面。好，这个 struggle， 每个人的生活客观来说一定是有一些挑战的，一些起起伏伏，时好时坏，跟人的相处一定也是，可是心里面的是另外一回事。有些人即便在这个外在的挑战中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可是有些人真的是痛苦挣扎到快无法承受。差异是在哪里？这个脆弱的力量的作者他有进行非常多的社会学上的研究统计之后，发现这两种人只有一个差异，唯一一个差异，就是这两种人都可能很有钱，也可能都很穷，有可能生活都很顺利，也有可能生活都很不顺。就有些人他又有钱又漂亮，生活的一帆风顺，内心还是无比痛苦挣扎哦。好，这种人的存在不是为了给我们希望，就是说，你看他那么好，他那么有钱，那么漂亮，那么多人喜欢他，还是活得很痛苦，这样我就释怀了。不是，这种人不是为了给我们希望才这样活的，而是他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走不出那种情绪。所以差异是什么？能够活得很有自信、很坦然的人，跟不能的人，差异是什么？只有一个概念，就是在心里面，我们，好，我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只要我有这个信念，我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不管我有没有真的得到那个被爱，我都会继续的挑战，继续的追寻。反之，如果我的心里面根本就不能很肯定我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不管我有没有被爱，我总是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不够好，我没有那么好，我还不够，我不快乐，我不幸福，我这样不行。这个信念我不知道是天生的，或者是因为一些家庭环境教养可能有影响，然后有多少的程度我们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信念的，我不清楚，但是这个信念的影响会非常的大。一个人他如果能肯定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不会害怕展现出他的脆弱，他会知道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候，人都会有痛苦的时候，这种东西或许不好受，但是它有其价值，它是美的。他会知道我是愿意跟人产生连结的，我愿意投入一段关系里面，我愿意勇敢的去爱，因为我值得被爱，所以我愿意勇敢的去爱，不怕受伤害。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的话，这样的人他会比较不愿意在爱情中毫无保留的投入自己，他会很怕自己得不到回报，或者自己又一次的被否定，他会一直都在挣扎这件事，就是我到底值不值得被爱。 我会对这种事情蛮有感触的，可能我也是比较 struggle 挣扎的人，但是我一边 struggle 一边假装我在游泳，就是我一边溺水一边假装我其实在游泳啦。我不是溺水，我是游得比较不好看，但是我一定会游到的，就像我有在努力，我是这种人生态度在活着的人。我也是很渴望一个全然的接纳跟归属，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团体，我只要进去里面我就知道我属于这里。比如说有一个人，从我认识他第一天起好像就认识了好几辈子一样，都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我跟他就能彼此理解。我很希望我能够得到那样的那种爱，那种接纳，那种归属，但是就是没有就是没有。然后我也会怀疑说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子。那最近呢，我开始用另外一个想法，我还是要那个全然的爱与归属与接纳，但是并不是因为我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我属于任何一个人。我可不可以用我这么一个特别的姿态就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全然的属于自己嘛，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也是可以被值得被爱，被我自己爱或周围的人去爱，不用因为我是比如说某个宗教信仰或某个政党组织或某一种思想里面这样子去寻找认同，不用说是因为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我的老公，我的小孩对我全然的接纳与认同这样子。可不可以我这个存在本身就是这个不够好，不够勇敢，然后很会讲好听话的这个，总是这样子哦。明明要溺水说我在游泳啦的这个我，能不能也是一个被祝福、被接纳、被爱的存在呢？我自己，被我自己。好，最近的一个课题就是，我没有跟我自己和解哦，常常与自己进行思想及行为上的斗争，自己打自己。自己打自己的素颜，自己用那个刮痧板一直刮一直刮，想说这样会不会抗衰老，比较紧致拉提，是有效的哦，大家可以看看，就是小红书哦，我这个软体我反复把它加载又卸载，加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内容蛮有趣，卸载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有那种中共的软体窃取资料散播有毒思想的疑虑，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蛮好看的，又会再装回去。小红书里面一些比较年纪大但是看起来好年轻人，其实都会在刮痧，而且刮痧的时候一定要用玉的那种刮痧板才好，不要用塑胶的，然后把这个肌肉啊拉提，活化血液循环啊，其实就是这样活化那个淋巴血液的循环，这样看起来比较年轻。我怎么讲这个？好，对，我离题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我，跟自己的素颜没办法很好的和解的我，跟自己没有办法很好和解的我，我可不可以去也去接纳，然后让时间或者是说让命运再去叫醒我？我知道我可能某种程度是活在一个梦里的。就是我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不够做得不够好，不够被接纳，但是我有点幻想说其实有大家都很喜欢我那种感觉。我知道我自己 I am lost, I didn't know I am lost, 可是我知道好了不管哦，就是我是 lost, 我是在一个梦里的，但是我有一天会被叫醒的吧。对好，这一集广播呢祝福大家，整个广播结尾总是给大家祝福，然后最近都觉得不是就是祝好的事发生，这样祝你中乐透。好，当然啦，中乐透如果你能中乐透我真的替你太开心了，记得一定要分我一点钱因为是我的吉言让你中的。好，但是就是大概活到这把年纪，我也知道说不是事事都能顺我的意，或者不是只有好的事会发生，所以我可能是祝福大家，就是或许会有脆弱的时刻，或许会有崩溃的时刻，或许会有些不想承认的感受或需求，或许会害怕被拒绝，觉得被拒绝之后很丢脸，而且被拒绝之后很可怜，或许会有这种脆弱，但是这种脆弱中仍然能够找到一种力量，仍然能够找到一个爱的归属的感觉，自己给自己的， 好，祝福大家， Lisa 也要加油。好，小智宝还是在睡，真的太好了，大家拜拜。